吃，只搭饭菜饭来吃，要死洗手。
Thank you. 大家一比心，同心灭毒。阿弥，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今日聚会，咱来唱诗244首，唱诗244首。心祈祷啊，一起祷告，求主来施恩赐福带领我们晚上的聚会。当心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门。
来原谅。
感谢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刚星期五还有安息日早上，我们有三节课是我们的侍奉周啊，来跟大家在侍奉上互相勉励。那我们这次会用侍奉的榜样做主题，我们就找圣经中三个人的榜样啊，让我们在侍奉中来学习啊。今天我们来讲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我们先看圣经《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摩西可以说是在圣经中，在以色列的百姓历史中最为神所重用的人。圣经对他的为人用了一句话来做注解。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们在属灵的品德上应该要追求，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代最缺乏的属灵品格，就是谦和。简单讲，谦卑。这个世界所崇尚的是什么呢？高举自己，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争取自己的地位，伸张自己的权力，广告自己，吹捧自己，推销自己。 听说现在在大学里头，很多的教授老师都不再跟学生说你要谦卑，他们认为谦卑就是无能、消极，就是退位，啊，就是能见度低，不被看见，人家对你没有印象，所以你要争取该有的机会，要广告自己，推销自己。但是我们在神国里面，属灵的原则恰恰是相反。神所重用的人，往往不是最会表现的，而是最愿意来降卑自己，顺服神，也愿意被神来塑造。像诗篇139篇所说，被神编织的生命，像那个洁白细麻布的衣服，那块布是要被编织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摩西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榜样。摩西被神重用啊，圣经没有说他是最有口才的，也没有说他是最有能力的。虽然他自己讲拙口笨舌，可是他日后带领以色列百姓，你看他的口才是相当好。他也是最有能力的，因为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做事啊，说话都有能力，他具有领导的魅力，所以神重用他。可是圣经对他一个人一生做了一句话的注解，不是说他是民族救星，没有强调他是最有权柄能力的人，反而是说他是极其谦和。这是圣经也是神对他的评价。今天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来学习，神看重的其实不是才能，因为神没有缺乏能力，神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个人的生命呢，是否真正的能够发光，是否真的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是真的能够被神使用的，有一个指标，他是不是够谦卑。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我们要有恩赐啊才能够侍奉，我们要有能力啊才能够突破教会的困难，我们有口才啊才能够说服众人。可是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为什么要阻挡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成为神的阻挡。骄傲的人就是他对神的权柄没有降服，他不能对神的旨意顺服，所以骄傲的人常常是在抵挡神，高抬自己。骄傲的人常常是在阻挡圣灵的工作，用他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旨意，他的脚步永远都跑在圣灵的前面。骄傲的人想要靠自己，高举自己，不愿意顺服，不愿意被改变。但是谦卑的人，他愿意被神塑造，像葡萄树愿意被修剪，所以就合乎神所用。神阻挡骄傲的人，就是神跟骄傲的人作对。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侍奉的人，如果都是不够谦卑，那怎么样让神重用？神会阻挡他，神跟他作对啊，这个圣工怎么推展？那反过来讲，神会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神所帮助的，神帮助他，神要用他。我们弟兄姐妹大家立志在神面前成为神要使用，神赐恩典给我们，赏赐恩赐给我们，那当然首先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圣灵所使用的人是愿意顺服的。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哈，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使徒们他们得到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谦卑顺服，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圣灵的能力就不断的彰显。圣灵喜欢使用那些谦卑愿意让圣灵使用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保罗以外，没有一个是最强的人，没有一个是最有恩赐的人，反而都是最愿意顺服的。原先不顺服不谦卑的，圣灵降临以后，让他们愿意来顺服，因为他们愿意先谦卑，感受到圣灵的权柄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愿意谦卑为神所用。那刚刚我们看的民数记十二章的第三节哈，提到那这个出埃及记也是摩西所写的啊，民数记也是摩西所写的啊，所以不管是从出埃及记很多摩西的表现他的作为，或是在民数记的十二章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我们都看到摩西你自己讲的啊，你自己写的啊，哪有人说自己很谦卑而且还胜过世上众人？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说他谦卑胜过世上众人，我看我们可以用逻辑去把他推翻，你就是比世上众人更骄傲。哪有谦卑的人说自己是最谦卑的？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谦卑就是认为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是现在这个一无所事一无所有的人说我是最谦卑的，他就是有谦卑的优点，并且还胜过世上众人，那不是矛盾吗？那不是正反都两个都在他身上吗？哪有正跟反都可以同时存在一个人的身上呢？要么是正，要么是反。也许我们有点误解，圣经所记载的话，虽然神会借着人的手把它写下来，但那是神所纪念、神所感动的。所以根本的来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不是自吹自擂，因为落入这个吊诡的泥淖中，这是神对他的评价。并且我们感觉到很特别的，就是说摩西是在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的这件事情上面，被他的姐姐跟哥哥给攻击毁谤他，所以摩西他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表现出他的谦卑，不是在众人都吹捧他然后让他做事都很顺利的时候他表现出谦卑，他是在被攻击的时候显出谦卑。所以我们就来讲啊，摩西谦卑的表现是什么，也许可以让我们大家来学习。那第一个，他就是被攻击的时候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我们再看第四节，民数记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好了。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极其谦和是在这话神听见了，听见米利安跟亚伦在攻击在毁谤摩西，接着就讲这一句话。所以他的谦卑是表现在他被毁谤的时候，他被攻击的时候。很多这个属灵的品德不容易，他没有为自己争辩或是维护自己的地位。米利安跟亚伦其实是在攻击他的属灵的权柄，对他属灵的权柄跟地位呢提出挑战。摩西能够成为带领者，不是他自取，不是他争取的。摩西有这样个属灵的权柄，也不是向神来强求的，他是被动， 被拣选、被呼召，神赏赐给他，所以这不能怪摩西。那表面上呢，是说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可是事实上，第二节说的才是显露出他们内心的真实状态。难道耶和华单单跟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难道他的地位会比我们高吗？他被神重用，我们就不被重用吗？啊，你看，不小心露了馅。摩西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显出一个伟大的气质、谦卑的特质，他将这个争议交给神，表明他不以个人的荣誉为重，专注神的旨意，让神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摩西他遇到的困难，不是事情太多，不是他的能力不足，他现在被误解、被批评、被否定，甚至他就是被埋怨、被攻击、被毁谤。摩西的一生其实都活在很大的压力当中，但是圣经说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不是在安逸中才谦和，在冲突跟压力、委屈中仍然保持这一种忍耐。那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来看，一个工人不见得都可以为所有的人所接受、所认同，但重点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得到神的肯定。摩西没有为自己说话，但是神为他说话。一个人他能够表现出自己是沉默，不为自己来辩解，而神却为他挺身而出，并且责备米利安跟亚伦，表示神是站在摩西这边。神站在谁的这边呢？站在极其谦和的这个人这边。所以果然神帮助了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攻击他的正是跟他关系最亲近的，就是他的哥哥跟姐姐，所以这个让他情何以堪的感觉啊。那么当时候如果争辩，甚至呢可能在争论谁对谁错，那带领者如果自乱阵脚，那其他的平凡百姓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他没有说话，但是神为他说话。神为人说话的这种现象在圣经中并不多，而摩西却是其中一个。我们的表现也许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肯定，但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负责的对象，我们至终该面对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是要在神面前得到他的认同跟肯定，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约圣经跟摩西差不多一样被攻击得很厉害的一个人，保罗，他面对类似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给我们留一个榜样，怎么去面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四章我们看第一节，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呢，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每一次到哥林多教会去，或是一想起哥林多教会，他就心事重重，因为这个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就如保罗这么有恩赐啊，这个属世经验、属世的学问都这么高的一个人，他在那里都会觉得忐忑不安，而且他被这个教会的假师父给攻击，有很多信徒不能够接纳他。我们来看啊，保罗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和仆人啊，就说他认为啊， 在神面前他觉得最尊贵的身份是神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有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的执事，传福音的工人，这是最好的一个称呼，他觉得是最尊贵的一个身份。所以他说，我宁愿人家把我当成是基督的仆人，神奥秘式的管家。那第二节就提到说，对管家的要求是要他有忠心。那我被你们论断，哎，怎么话锋一转，他本来在讲这个仆人，仆人最被要求的就是要忠心。那他讲忠心的时候，话锋一转就讲到他被论断，他被很多人论断，被哥林多教会信徒论断，被别人就是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论断，哦，他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连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这个就有三个论断哦，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还有别人，还有他自己，都有三个论断哦。他认为说这些论断呢，都不足以成为一个客观的凭证。他不是说我无视于别人的论断，而是说这些人的论断，连我自己的论断都不是最终的判断。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就表示他有反省啊，他有检讨啊，他才觉得说自己没有错啊，不是直觉的不觉得自己没有错，是他经过反省以后，哎，好像我自己没有在这些事上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哇，真的是很谦卑。他没有说我并没有犯了你们对我所恭喜的那些错，所以我可以很高傲的自大的，我可以来伸张正义，我可以为自己辩解，我可以来反驳。他并没有这样讲，他反而说我不能因此得称为义哦，因为称为义是神对我的评断，人对我的评断不一定客观，连我自己对自己的判断都不一定是客观的。因为当我做的事情，用我的观念去做这一件事情，我再用我同样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我当然会觉得说我没有错啊，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而不是也不是最终的判断，是天上的神判断我的乃是主。但是他的态度是要谦卑，要反省，然后他说这就是忠心。神的仆人被论断的时候，能够不为自己辩解，而且能够反省，那真的是真正的谦卑。这个摩西跟保罗他们都有这种特点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最终的判断呢推到末日的时候，只等主再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个时候每个人就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忠心的定义呢，我们从这里可以来了解，像使徒一样被论断的时候，他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可以来决定他是否真的忠心。被论断他没有离开自己的职守啊，他愿意沉默去承担，等待神公义的判断，那他会继续的来做他该做的事情。保罗给我们得到的这种榜样就是这样啊。那摩西也是有这种的特质。我们再看摩西他的谦卑是表现在哪些事情，我们看第二个就是他愿意谦卑接受人的建议。在出埃及记的十八章，出埃及记十八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里记载哈，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看到摩西啊日理万机，他独自审判百姓，巨细靡遗啊，大小事通通包揽，包山包海，哦，包得他很头痛。这个时候，他的岳父就跳出来跟他建议：“你应该要去做一个组织，分层负责，千夫长、百夫长等等来分担你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很多往返的时间，也可以解除很多繁琐的程序。 哎，这样的建议真的是出于智慧，老人家毕竟真的是有经验有智慧。摩西就欣然接受，就按照这个建议呢去实施，果然他就轻松不少，他就行有余力啊，可以去处理那个更重大的事情，他更有安静的时刻跟精神去处理更重要的事。他虽然位居可以说是一国之尊啊，哈，这个整个民族就是他带领啊，神直接跟他说话，他直接从神来领受命令，他来传达啊，他要当然他要负全部的责任，但是他没有说我今天是神所拣选的这个领袖啊，你这个平凡的凡夫俗子啊，你为什么要来对我做什么建议呢？他首先谦卑，承认了自己真的有所不能，承认自己真的能力有限。一个谦卑的人会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他听到别人对他的建议可以改进，他就欣然接受，表明他的谦卑是心胸是开放的，并且他也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今天这种思考的模式，这种自省的能力，或是说能够看到自己的短处，这种精神在教会的侍奉中真的是难能可贵。现在的社会是民主自由，个人意识都觉醒，这个社会是一直在强调我个人的权利在哪里，国家要给我什么权利。甚至小弟还碰到有一些信徒哈，他大声叫叫，教会里面我该有的权利要给我，哎呀，我听了很难过。耶稣到世上来有没有说他的权利在哪里？保罗等等的其他人，他有在主里的来强调他的权利在哪里吗？这是社会，这是世上的生活，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结果他非常幼稚的很单纯的要把他照单全收，要把他全部搬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面不是在讲个人的权利，要看到义务是什么，责任是什么。所以你看哦，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没有说真耶稣教会的总长总负责总负责哦，你看看所有的大小事情，大小事情都要他来负责。所以台湾总会的总负责真的很可怜啊，啊，大家要怜悯啊，同情啊，要为他祷告。哎，那区负责呢，就是负责这一区的事务。那教会呢，教牧负责人就负责教牧工作，宣道谷的负责人就是负责宣道。没有说是教牧长、宣道长，没有。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讲长，不要讲长啊，你碰到王耀珍传道，你不要说哎哭定，不要讲哭定，区负责。当每一次人家在叫他名字的时候，称呼他的职分的时候，在提醒你的责任在哪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班负责、系负责或是股负责都是负责啊，没有长的啦。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的不是职权，是职责。在教会里面强调的不是职位，是职分。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的身体教会。所以我们能够安静听一些建议，思考一下，也许别人的建议不见得是成熟，但是也可以让我们有另类的思考啊，也可以让我们听一听，说不定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跟改变哦。所以真的啊，这个摩西他也曾经对神说了，说我独自承担这百姓的重任实在太重了。他不但在神面前承认他的责任太重，力量微弱，他也在他岳父的面前承认，在人面前承认。所以他有这种从善如流的表现，也是谦卑的榜样之一。那我们再讲第三个， 摩西他的谦卑表现在哪里？他愿意为神的百姓受苦。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现谦卑的人他才能够承担这个把话说得满的到处催累的，后来都逃之夭夭。谦卑的人他默默承受，谦卑的人他愿意顺服，所以他接受神所托付给他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他的故事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对他的侍奉，对他的这种牺牲的精神呢，做了一个注解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有提到好几个因信长大的，摩西是其中一个哈。长大就灵性长大，不是只有在年龄上面长大哦。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说，谦卑就是要温柔，但是圣经所说的谦卑呢，不是只有一个温柔的态度，更是愿意承担。他愿意把自己放下，他自己是什么？埃及王子啊，他把埃及王子这个身份放下。主耶稣也是这样，虚己。腓立比书二章里面所说的，他离开天上的宝座，他离开放下，放下自己外在的尊荣，然后跟神，为神还有为神的百姓，他受苦。摩西原来他可以在法老的光宫中来享受荣华富贵，极有可能将来承受这个法老的职分啊，成为埃及的带领者啊。他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在宫中长大，他拥有整个宫廷最好的资源，他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他的前途无量。这个就是刻意栽培啊，他拥有这个王宫里面的权势、权位、好的人脉跟关系，他自身所具备的条件无与伦比，将来就是他了，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比的。他的人生几乎完美，在今天来看的话就好像是富二代，这个富二代，企业二代，他可以继续享受王宫的生活，他不必去理会那些奴仆。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以后，他愿意去追求，他看中的是一个属灵的身份，是神面前的一个身份。因为这样，所以他就看清了王宫的身份，因为他长大了，因着信在属灵的事上他长大，所以他真正放下。真正的谦卑是放下自己的地位。小弟那天也有见证，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是证券这个上市公司里面的高阶主管。负责人在打电话问他说，教会想要带你安排工作呢，不知道会使无？讲得很客气啊，讲得这个战战兢兢啊，怕对方来拒绝啊。说人家是公司里面的这个高阶主管，他要来拜教会圣工，我是一个教务，敢有资格讲要人拜？结果其实是我们想太多了。那个弟兄说，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我以为你是这个公司里面的高阶看你不晓得能不能安排工作你的时间怎么样？可以呀，我安息日都是来参加聚会，安息日从来不接电话的，我就是要来教会崇拜敬拜神，教会当然可以为我安排工作这是我的荣幸啊。我们认为说安利跟我们在拍戏，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荣幸。在社会他可能是董事长、高阶主管，但是他来到教会把这个放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在社会是什么长，请你在教会不要再讲你是什么长，不要强调你在社会的工作，好像你比弟兄姐妹都更高一阶。来到教会要讲，像保罗说的，我认为人应当把我们当成是基督的仆人， 基督的仆人就是最尊贵的身份了。仆人是被人家看扁的，踩在底下的，可是保罗他却把他看成是尊贵的，因为他不是平凡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有这种想法，哎，这个就是谦卑了。所以谦卑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谦卑是愿意放下自己社会上的身份，尊贵的身份，来到主耶稣面前当成仆人，而且他是主动放下，把身份、地位、财富、权力都放下，很单纯的，我就是神的仆人。那他放下，同时是因为他认同信仰，也认同天上的神，认同他的同胞。那他放下以后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来神面前来享受呢？不是啊，他放下这个身份是要来受苦的，跟他在王宫里面的境遇是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摩西真的是谦卑。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埃及的荣华其实是暂时的，也是最终的快乐。放逐自己，放纵自己，最后就迷失自己。他不愿意去享受那个大家看得到的一时的、暂时的尊荣，而他愿意为神的国来受苦，而神的国才是永远的。摩西距离我们现在是几多少年呢？3500年前。3500年前，一个一念之差的一个选择，到今天3500年后，我们去看摩西的选择正确。如果摩西他留在王宫，历史会记载，但是会被淡忘。人是最无情的，人的记忆是最无情的啊。20年前的嘉义县长是谁，我们都不记得了。前两届的立法委员，你能够叫出20个人的名字吗？叫不出来。你现在问那些小孩子，你认不认识蒋总统？他说我不知道，什么蒋总统？我只知道我在学校里面要领奖，好、哦，他不认识蒋总统。所以这个世界会很容易把我们忘记，但是神不会忘记。所以希伯来书6章10节以后就说，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我们为他所做的。哎，人会忘记，神不会忘记。所以从摩西的选择可以让我们去理解，35年以后我们选择的，你从35年以后 的那个时间点把它看回现在，你就可以校正回归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那天我们有提到那个李国鼎先生啊，可以说是台湾半导体的工程，因为他很有眼界，在几十年前，他奠定根基，跟孙运璇啊，那蒋经国重用他们，10大建设以外呢，还发展晶圆半导体，建立了基础，然后又出了一个张忠谋，所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迟疑，都会反对，包括建造那个高速公路，很多人说啊，有钱人在开啦，那高速公路是有钱人在开。现在有谁没有开过、没有坐过这个高速公路的车？不但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啊，我们都坐过了。如果台湾没有发展10大建设，哦，现在不讲政治哦，你不要讲我在讲政治，没有，不管谁哪一党的人做。10大建设的工作真的是对台湾的经济，那个起飞是从10大建设以后才起飞的。李国鼎先生啊，他问人家，人家都问说，哎，这个能不能赚钱啊，国家在发展这个科技能不能赚钱啊，他只有问一个问题，20年后还有意义吗？做这个现事情20年后还有意义吗？哎，很有眼界，哦，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比较远的时间点看回来我们现在，他的选择是正确，那我们跟着摩西来做选择应该错不了，这是他谦卑的表现，为基督受了凌辱，为神的百姓 来受苦，放下，放下权力，放下他垂手可得的权力，他的身份，那才是真正的谦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啊、哦，哎，那再来，我们再继续讲，摩西他的谦卑表现在哪些事情上面呢？代求，他为那些背叛神的人，在出埃及记的32章31节32节就写道，百姓拜金牛犊，摩西非常的愤怒，神也非常的愤怒，几乎要把百姓全部都毁灭。但是摩西他很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恳求神来赦免。甚至摩西对神怎么说呢？如果不是这样，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神说要独留你一族为大，但是他不求我的家族显赫，他宁愿用更广大的心胸要为百姓来求神赦免。这个表现在他的代祷代求。一个有谦卑的人，他愿意放下个人的权力，神要给他的尊荣他不愿意，他愿意用百姓被神怜悯来换取他的尊荣。所以为那些不配得救恩的百姓，他愿意跪下去在神面前，显明了他的侍奉是带着爱，也是一种属灵品德谦卑的表现。那这些百姓啊，曾经让他很头痛，常常在激怒他，攻击毁谤摩西的，没有东西吃就毁谤抱怨，遇到战争就攻击摩西，为什么带我们要死在这个旷野。但是他都心中有很大的怜悯，他不求个人的尊荣，他愿意来求神饶恕这些百姓。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真的能够跪下去，不是求自己的事情，我们也能够顾及到弟兄姐妹的需要，表示说我们有一种贴切，把自己降下来去体察那个弟兄姐妹的苦，而不是我们自己走很顺利的路，我自己就独善其身。真正谦卑的人，他会顾及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每天晚上的祷告，每天早上的这个早祷，我们代祷的名单非常多。小弟从去年来到西门跟南兴教会牧养，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除了牧道者的带领以外，病痛病号非常多，病号非常多啊！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打出来代祷名单一大堆，而且很多是重病哦。西门教会也一样，一念出来10-20个，哇！所以小弟感觉到说，耶稣让我来这里，应该就是要操练祷告。我们祷告的次数，一天当中祷告的次数虽然很多，我都觉得还是不够。而且在末日的时候，靠近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他到世上来可以遇到有信德的吗？表示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末日，我们一件不可少的事情，传福音当然也是不可少，而更应当要把它看重的，就是要一直的祷告。那我们看起来我们大家都是为别人祷告的，我们在此几乎是没有被带祷的对象。那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一样俯就卑微？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健康的，我们要俯就卑微，蹲下去体察到这些人的病痛，他们的需要。有些人在属灵的危机中挣扎，有些弟兄姐妹他属灵的生命就离死只剩一步，他们的生命像夏天的花已经快要枯萎了，我们都看见了。能不能把自己降下来，俯伏在神面前，不求自己的益处，看见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病痛，他们的困难， 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责任。所以摩西他的谦卑也表现在他为百姓来代求。接着我们利用一些时间再来谈摩西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如何来学习。除了我们可以跟摩西学习以外，我们再来谈一些这个蛮重要的。第一个，摩西他不是一开始就是谦卑的，反而是不谦卑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变成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摩西年轻的时候啊，血气方刚，他看到他是一个埃及王子，他受了最好的教育，最有能力，最有权力，有地位。他四十岁的时候要去看他的同胞，看到埃及人在欺侮他的同胞，他凭自己的血气力道很强，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那个时候的摩西应该是认为说，我可以靠自己来救以色列百姓，救我的同胞吧，我的同胞被欺侮了，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把他打死，来救我的同胞。但是他刚刚打死一个埃及人，他就落荒而逃。他的勇气跑到哪里去了？他曾经意气风发跑到哪里去了？经不起考验，血气方刚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他没有底子。年轻人刚出道好像意气风发，其实是没有根基。没有根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一摔的时候会摔得很重。好像年轻人在骑那个重机是不是很喜欢压车那个山路去的时候压车，哇，翻过来翻过去很高兴。那遇到下雨天，潮湿又不潮湿，路上有一些碎石子，他一压车就摔了，没有根基，没有底气，不足以成大事，所以他就落荒而逃。神要用他，神就先操练他。神操练他是怎么样操练他？让他完全破碎，让他自己觉得说，你的年轻、你的气盛、你的地位、你的能力、你的学问其实是没有用的。一听到追究你的罪的时候，你就跑掉了，义无可取所以他剩下的是什么呢？把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拿掉的时候，他的底气在哪里？没有根基。所以神要训练他，旷野就是一个属灵的神学院，神要拆毁他的自信。过度的自信是不好的。我们有一个神学生他来报考神学院的时候，结领带穿西装，他的同学报考都没有穿西装，只有结领带，理了一个平头神学院也没有教他要领平头，他理那个平头近乎五分头精神眼神炯炯，精神抖擞。他每一科考试都是前两名不管是作文、英文讲到圣经常识、一般常识，不是最高分就是第二高分所以他总平均是第一名等到口试的时候有一个总会负责人问他一个问题：弟兄，你的成绩这么好，炯炯有神，你的板书又写得这么好，意气风发，你很有自信他说：现在年轻人不就要这样吗？当基督的精兵要有自信我是这样那如果万一如果今年神学院没有录取你，你会怎么样呢？他怎么回答？我认为我今年就可以进神学院的。人家问你假设性问题，结果你回答说我认为我今年就可以进神学院的，你不要偏偏不献血总会负责人呢？总会负责人就不录取他。问神学院说：这样的人你们敢用吗？你们可以去校正他吗？可以去矫正吗？那个神学院院长说：另请高明，我们神学院没有这个力量。为什么？自信过度。自信过度有用吗？自信过度没有用。自信过度，他对神的信靠就削弱了。他认为我可以不必那么样的来信靠神，所以总会负责人就考验他，没有录取，他垂头丧气 因为那是我以前小弟以前住过的教会的青年，回家途中啊，小弟那个时候也是在神学院工作，马上打电话去骂他了，你搞什么鬼啊你，人家问你角色性问题，你就回照这样去回答说，如果我今年没有录取，肯定是我的准备不够，我明年会再来。我说那这样你今年就来了。结果他回去以后，学术真的磨练他，经过十多年他再来报考神学，不一样，他回到他自己的教会去，教会安排他工作他不敢接受，为什么？他一直在破碎自己，在否定自己啊！如果我们破碎自己，否定自己，对自己不够自信，那才是我们复兴的开始。当然他太太也是鼓励他了，教会负责人鼓励他，好，慢慢慢慢慢他又有信心了，那他就不敢夸口自己了。再一次来报考的时候，他处处都显示出我是无能的，我是要来学习的。果然不错，现在也成为一个很称职的传道人。神要磨练，磨练他是因为神要用他，要把这块泥重新打破，再塑造一个不一样的你，那才是真正可用，合乎神用，自信满满，不合乎神学院的教导，神也不适合神使用。所以神一直教导他，为了拆毁他的自信，除去他的骄傲，要把他的血气给拿掉，操练他的忍耐。所以在旷野四十年，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旷野四十年没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摩西他不可缺少的磨练，他的人生翻转是在那四十年，不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就可以了，而且神给他焚而不毁的那个神迹，那个异象，增加他的信心，行了很多的神迹，坚定他的信心。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那一直都没有离开以色列百姓，一直在应许的那位天上真神，自由拥有的神。所以他重新建立，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不配，就跟他四十年前一只手就把埃及人打死的那种意气风发截然不同。四十年前的摩西还不足以让神使用，磨练四十年以后才是神所要用的。所以要操练，你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是神在磨练，就是神要用你，神不用你就不磨练你，不磨练你呢，你的灵性不会长进，要么以后主耶稣还可以作用你。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年轻人不要害怕接受磨练，有时候我们的经验还不够，长辈跟我们说几句话，可能我们会很难过，难过才好啊，你不难过才有问题啊，难过才好啊，哎，指出我们的缺点，指出我们不足的地方，那才好啊，你会难过才好啊，难过才是长进的动力。主耶稣要用你，挺过去了你就要长进，当然不一定像摩西这样被神重用，但肯定主耶稣可以用，成为合用的器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摩西跟神的关系，摩西跟神的关系，有圣经很多地方都写，神按摩西的名字来认识他，摩西是跟神面对面说话的，当然摩西不能够亲眼看到神的真体，只能够远远地望着神的像背，因为人不够圣洁，不能见到神的真体，见到神的真体人不配，可能会猝死。但是摩西这样已经比很多人都更亲近神了，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提到他能够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这句话很好啊，被称为神的朋友的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神跟摩西说话好像朋友在说话那样的亲近，所以他常常亲近神，灵性自然就可以提升，也因为他常常亲近神，他认识神更深，所以他会觉得自己不配，会显出自己的很多的污秽，自己的不足。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跟神面对面谈话，神颁布律法， 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脸上发光，还必须要用帕子遮住，才不至于让百姓眼睛太刺。哎，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他要有美好的灵性呢，他要常常与神说话。而属灵的美德当中，一个非常难得的就是谦卑。摩西他跟神这么亲近，所以他有这么好美好的灵性。我们今天也能够常常亲近神来灵修，我们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认识神就更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第三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讲第三个哈。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这个谦卑呢？摩西他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哈。那小弟要跟大家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很熟的，看几个经节，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心里柔和谦卑，啊，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也让我们知道说，所谓的柔和谦卑、心里安息，不是无所事事，他有承担哦。那就我们刚刚那个话题了哦。谦卑的人，他必要的时候才能够义无反顾的来承担，啊，像主耶稣一样哈，他要我们来承担他的，把自己的放下，自己的重担可能是罪担、情欲的担、自私自利的担、最终快乐的担子，过多的忧虑、过多的这个缺乏自信、缺乏信心，这可能都成为我们重担。把这些放下来，来承担主耶稣的，那我们会觉得说更加的容易跟轻省。那简单来讲啊，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也是一样，我们就不再看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一百一十五篇，诗篇。一百一十五篇，一百一十三啊，对不起，一百一十三才对哈。一百一十三的第五节，一百一十三篇第五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安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的神虽然很高，可是他看卑微的人。谁像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他自己谦卑，位分极高，但是他内在他的神性，谦卑是神的本性。哇！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也是谦卑，这么高却谦卑，这谦卑是神本质的自然流露。所以这个谦卑，神的谦卑不是学习的，他本质的反应。因为谦卑他就包含很多的优点啊，怜悯、抚救、体贴、慈爱，哇，这么多的优点都会从谦卑而来。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像保罗说的，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也是一个方法。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说用别人优点来看我们缺点。那如果是用我们的优点去看别人缺点，我们就不会谦卑。所以你要学习谦卑，可以用别人的优点来看我，哦，我不足，我要来学习，我要求主赐给我这个恩赐。那另外一个更彻底的， 因为有时候哈，我们用人来跟我们做相比，不见得是得体，也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也不是一个稳靠的事情。我们要嘛就是把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标准。那我们的神这么高，他都谦卑了，他都从他的本性中 发出他的谦卑了。那我们有什么骄傲呢？我们有什么本钱，有什么条件来骄傲呢？所以简单讲，认识神，像刚刚提到的摩西，他靠近神这么近，常常看到神，亲近神，理解神，所以他就骄傲不起来。我们的神完全又完美，慈悲怜悯，信实公义，良善圣洁，哇，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夫复何言？没有啊，我们一无是处啊。所以不要把只是把人当成我们比较的对象，我们常常会比错了，会把我们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所以我们就沾沾自喜。那今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我们的神都这样了。那今天我们被神跟我们让神来连接他的生命，就说神这种谦卑是自然流露，因为神他的生命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要像神这种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不然的话呢，都是常常是在外在的态度动作去做文章。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不要做很多事情才是谦卑，可是你看摩西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还是谦卑。很多人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很骄傲，不是吗？所以谦卑不是不做事哦，谦卑不是说哦，我什么都不要讲哦，人家教会要安排我工作，哎，慢了，我不灵了，我嘛你去把人了，我一无所有了，我一无所事。教务是代表教会，打电话给你，搁到你邀请未来，你这个人有骄傲吗？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不承担教会的工作，教会不要帮我摆工作，我就很谦卑，有时候可能更骄傲。所以谦卑跟做多少事情没有关，要像神那种生命自然流露。那今天我们就要跟神比哦，比得到底抬不起头来，我们根本一无是处。那要有像神那种生命呢，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说，我们已经跟神的生命连结，没有跟神的生命连结，所以贪行种种的污秽，然后心里呢，内心就充满了污秽，良心也都泯灭了，哦，污秽的心灵，被罪捆绑的心，然后呢，最重要其实归结点是生命问题，跟神所赐的生命已经隔绝。那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重生，主耶稣从上面再生我们，圣灵又更新，所以我们具备这种生命。只是呢，有些时候被蒙尘了，灰尘把你盖住，把我们盖住了，所以常常要去擦亮，回到神面前来祷告，圣灵来感动思想的思考。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这么高，他自己又谦卑，不是外来的，不是强迫的，不是人家规定，内里很自然生命的流露，我们应该要这样来追求。所以当然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改变，哦，你知道那个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啊，你看到了就留男生就留胡子，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小帽子，有没有像水饺皮，哦，那个不是水饺皮，哦，哎，虽然很像水饺皮，那个叫做谦卑帽。那为什么要戴这个谦卑帽？不管身高有多高，不管地位有多崇高，要记住，在你的头上永远有一个东西比你更高。那个是在隐含什么呢？当然在我们之上的就是天上的神。所以戴了一个谦卑帽，我们永远都被压在底下，不是叫我们抬不起头来，因为谦卑并不卑微，自大并不伟大。人被神看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谦卑。所以摩西，神为他说话，摩西被神用一句话来评价他的生命价值，极其谦和，他就是神重用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唱诗。
400首。祷告哈，明天我们长兴团契有要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去访问旅行哈，那我们有19位长兴团契成员要搭嘉义县的公车前往，那这个路上的交通明天我们能不能排到16个位置在火车站起点上车？我们有提到了哈，7:30到教会来哈，最好能够8:10以前去排队。我们要搭8:40的，接，洗澡温。我们提早半个小时去排队。那排不到哦，爱骑到阿里山。你都免运动啊，骑2点外钟你都有够呀。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在尽了本分该做的，那在游乐区里面行走都能够平安顺利大家要听话哈，老人家要像小孩子这样啊，听我们的领队没有叫你去的你不要去不要乱跑那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留意自己准节自己的体力看看我们能够走多久好，那让我们都能够去亲近大自然，去观看那个天上的飞鸟，看野地的百合花来学习怎么交托看鸟不是看这个是不是保育类，要不可不可以把它打下来吃不是这么样看的你看到百合花用眼睛 好像相机咔嚓、哦、把它拍起来，常常来思想、哦、天空的飞鸟常常有，所以举目就可以看到，野地的百合花不常有、啊、就眼睛把它拍起来时常来想、哦、这样我们才有意识。啊，不然刚才去肉包吃吃的，肉粽吃吃就回来了、哦、去阿里山都看到树头石头跟人头、哦啊、就回来了、啊、没有意思、哦、我们都能够从那个地方来亲近大自然，有益身心，也来思想神啊创造的奥妙。好，我们也为一直在昌明帮助祷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Thank you.
明天的家庭聚会要在苏正雄弟兄的家，我们请大家一起关心，也来关怀手术之后金红寿蔡秀凤姐妹，我们大家有空的能够参加的，我们就一起过去。在教会有没有要定时间集合？如果我们有要搭教会的车的，是不是中医啊？几点来？ 七点啊，七点来教会集合啊，我们再一同出发。不是啦，苏正雄家的那个家庭聚会啦，七点出发哦。明天晚上七点出发是要去苏正雄弟兄家家庭聚会，明天要去阿里山的七点三十分，最好不要七点三十分才到，二十分就先到教会来，不要大家等哈、哦，可以吗？可以哈、哦，七点半较巴结嘞，哎，减滚一刷时间，七点半哦，以前哦，好、哦，聚会到此，大家起立，互道平安，阿弥陀佛。